美直谷交大精英实名联署美报告一朝制共，川普预告回归日曝光新社群首篇贴文，拜登话入侵将至，专家指乌被网攻是先兆，自由车队众筹平台被黑，呼吁 FBI 调查。美打假公布2021恶名市场名单，中国为大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丰原锁链女事件震惊全国，并引发海内外舆论持续关注，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拐卖人口案件被披露。有舆论注意到中共司法机构的纵容是拐卖人口现象猖獗的根源。响继北京大学校友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彻查后，响美国旧金山工作的上海交大的校友们亦发起实名联署，提出七大要求。而面对中国的现象，中共的所谓，美国智库发表报告，美国实际有一招可以制约中共，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控制。2月15号，微博认证的法律博主普法达人张三发消息说，发现徐州同丰县有多位被拐卖妇女起诉离婚的案件，但是法院避开拐卖的事实，不判处离婚。一直以来，中共法律对拐卖人口的刑罚其实很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早前谈到，买一个女人要判几多年，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买两只鹦鹉是5年以上，买20只癞蛤蟆都是3年。他在徐州锁链女事件爆发后，他亦发表了文章。徐州白鞋案更多事证曝光，引起更大质疑。美国旧金山湾区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梅梅和姚向宇近日在交大直谷校友群中发出呼吁，邀请各地来自交通大学的校友实名联署。截至16号，已经共有96名来自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交大等等校友参加签名联署，并且提出了七大要求。一、彻查并公开徐州铁链母亲事件真相，过程中要有媒体监督。二、依照法律立案追究，严惩在徐州铁链母亲案及其他相关案件中渎职人员。三、依法严惩犯罪，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最基本的免于生活在恐惧的权利，将监控镜头用在保障民众安全上面。四、修改立法，收买与贩卖同罪。五、在受害人被贩卖、收买的过程中，凡是帮助维持受害人受拘禁、受强制的行为，都视为是共犯，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六、收买的妇女、儿童产生的婚姻、收养关系无效。七、收买地政府承担经济责任。梅梅表示，交大校友将持续关注徐州铁链母亲事件的进展，并邀请社会各界继续发声、追究、质疑和挖掘，直到真相浮出的那一日。近日，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沉默大多数其实并不认同中共，特别精英阶层更可能持有政治自由、支持市场经济等观点。分析认为，中共的恐怖高压迫使中国人沉默，但美国实际有办法制约中共，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控制。公民活动人士陈思明对大纪元表示，美国政府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帮助中国人实现言论自由。他说，只要能推倒中共网络防火墙，就可以实现中国人的绝大部分言论自由。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政权全靠谎言与言论控制来维持，防火墙成为中共的保命墙，一旦破除，中共一日就不存在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在里根研究所自由与民主中心发表演讲话，推倒这个禁锢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这样将让中国人民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 不同于而家领导人带佢哋所走嘅路。川普正为重返社交媒体做准备。2月17号，川普响好多人都期待嘅新平台真实社群嘅测试版张贴第一则消息。第一则贴文亦被儿子小唐纳川普随即截图转发至推特，成为热门话题。据纽约邮报报道，这篇贴文显示真实社群页面风格和推特相似，只不过该网站对认证账户的标志是红色的勾勾，而不是推特脸书这样的蓝色勾勾。川普选用大头贴与过去推特账户一模一样的照片。小唐纳转发这则信息截图后，这条推文已有超过10000人转发及超过50000人按赞。川普首篇贴文写道，做好准备，你们最喜欢的总统将很快会与你们再次见面。综合外媒报道，川普因为发表争议言论，先后遭推特、脸书等社群平台禁言后，他决心自立品牌，创建了真实社群平台。这个平台已经展开最后测试，用户可以透过 App Store 预订下载软件，预估至3月底前上架，最快可能在下周就会上线，就是21号美国总统日上架，而这个时间点亦很有意思。昨日16号，乌克兰东部停火线地区全炮声，与此同时，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网络攻击。拜登2月17号表示，他相信俄罗斯将在未来几日内入侵乌克兰，而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怒斥俄罗斯不想撤军。美国专家说这些都是先兆。今日17号，俄罗斯指责美国和北约，说俄罗斯没有撤军是毫无根据的。布林肯今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俄罗斯政府今日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并向世界清楚陈述，然后将你们的军队、坦克、飞机送回基辅，将外交官送上谈判台来证明这一点。这样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将记住这一承诺。而俄罗斯在今日已下令驱逐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第二级外交官该尔曼。有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近日新增了大约7000名士兵，其中一部分是昨日16号抵达的。拜登今日上午向记者表示，美国有理由相信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假期行动，亦就是栽赃嫁祸。拜登补充说，进攻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五角大楼表示正在监测这一情况。昨日乌克兰东部停火线地区有炮声，俄罗斯支持的乌东叛军指控乌克兰部队多次发射攻击，而乌克兰军方指控反而是乌东叛军攻击了乌克兰部队，而乌克兰军队并没有还手，几乎指责叛军击中了一所幼儿园。2月17号，乌克兰政府官员透露，在达成协议的停火线上发生的攻击事件很罕见，这个看起来好像一次挑衅。昨日16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推特上表示，亲俄势力对幼儿园的攻击事件为重大挑衅，并称让外交官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留在乌克兰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指控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军事互联网、国家银行系统和各型贷款机构进行了黑客攻击。乌克兰副总理说，这次网络攻击是乌克兰历史上最大的，而美国专家认为这个是俄罗斯进一步入侵行动的先兆。基督教众筹平台 GiveSendGo 正在反击针对加拿大自由车队筹款活动发起的网络攻击。除此之外，一些捐款人他们还收到了威胁电话，众筹网站呼吁 FBI 调查黑客事件。据华盛顿观察家报道，平台在2月16号在推特上发布的声明中说，查出来的漏洞显示有黑客非法入侵网站平台，并散发了捐助者的名字和电子邮件， 但没有信用卡信息被泄露。这次攻击的目的是不给用户筹集资金。在得知这次攻击后，平台暂时关闭了他们的业务。加拿大自由车队在渥太华的抗议已经三个礼拜，很多美国人以捐款的方式表达支持。根据一份报告，该平台已经为自由车队筹集了至少930万美元的捐款。收集的捐款中约一半来自美国的小额捐款。上周末 GiveSendGo 网站被黑，黑客发布了93000名捐助者的名单，以及一份谴责基督教众筹网站和加拿大卡车司机的宣言。网站首席财务官威尔斯告知福克斯商业新闻，捐款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平均每笔捐款不到100美元。威尔斯呼吁 FBI 和加拿大当局调查黑客，他认为网站被黑是精心策划的行为，这个背后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威尔斯提到，有被曝光姓名的普通公民不停收到威胁电话和电邮。据渥太华公民报报道，渥太华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朱利安尼因为向自由车队捐款250美元而遭到电话威胁，被迫关闭咖啡店。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的行动不断发酵，亦有很多美国人表示支持。新闻周刊16号报道，美国卡车司机决定效法，2月底将在华府集结举行活动，估计有上千名司机参加。而大家都熟知的我的枕头公司首席执行官曼克林德尔，昨日16号对华盛顿观察家说，他会将一卡车的枕头送到加拿大的自由车队，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加拿大自由车队在渥太华的抗议已三个礼拜，而加拿大不少地区放弃了对大流行病的限制。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15号亦表示，他将加快取消大流行病的各种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处2021年恶名市场名单中，中国百度网盘、伦敦网、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今年依然上榜。今日公布2021年仿冒与盗版恶名市场报告，点名42个虚拟网站与包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18国的35个实体市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假冒与盗版商品的全球贸易破坏美国关键创新与创造力，并损害美国劳工。仿冒商品亦可能对全球消费者与劳工健康与安全构成重大风险。这次中国依然是恶名市场名单大宗。报告指出，中国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查获仿冒品与强迫劳动商品数量最多的国家。过去多年被列入恶名市场名单的百度网盘、拼多多、淘宝、虾皮今年依然榜上有名，隶属于阿里巴巴集团的速卖通以及微信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今年亦在列。近日第56届美式职业橄榄球超级碗在洛杉矶举行，而与比赛相关的假冒商品亦大肆泛滥。2月10号美国宣布查缴了超过26万件约9780万美元的假超级碗门票和商品，而大多数货源来自中国，而这个亦只是冰山一角。去年美国政府查获了 13.8 亿美元的假冒商品，超过一半以上是从中国通过快递和国际邮件运到美国的。而美国的电商平台表示，他们不愿意背这个黑锅。eBay 说，自2014年以来，他们网站上的假货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亚马逊就表示，他对假货抱零容忍的态度，他们对非法卖家开始采取法律行动。亚马逊还开发了专门的软件用来发现假冒商品，而今年亚马逊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超级碗打假行动。亚马逊今年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假措施，在平台上销售品牌商品的卖家需要证明他们已经获得体育联盟的许可，才可以上架品牌商品。 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